谢谢主用你的话建立你的教会，用你的话创造诸天万有，用你的话道成肉身，用你的话救赎引导指教你的百姓。谢谢上帝，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也用你的话成就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的美意。求上帝用你的话再一次建造属你的教会，求上帝为着你的名建造百姓，保守百姓，让我们尊主的话为大，叫我们尽心竭力的追求认识更多上帝在圣经里所启示的心意，好叫我们可以来学习跟随。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这个机会，也保守没有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所以今天有直播吗？以前也有啊。我们今天要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啊。以弗所书第三章啊，你去看所有的注释书都会说，从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十三节好像是插进来的一段话，意思就是说第三章第一节读完了，你直接读十四节应该是很顺的。可是我都不喜欢这种讨论的方式，我觉得圣经是神在说话，神说话哪里有什么插进来套出去呢？上帝说话就照着他自己的心意，他怎么说我们就学习怎么去理解。我们曾经说过啊，第二章的一到第十节着重在恩典，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着重在平安，就是和睦。恩典是指的人跟神，意思就是说天上跟地下怎么联合在一起，在基督里。第二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它的重点在地上，在地如在天。什么意思？就是神在基督里要建立一个新的身体，新的殿，是不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在基督里挪去、拆毁中间的墙。当这件事情在基督里，在地上，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这件事情做成了，它就成就了在基督里所带来的和睦和平安。这个时候，从某个意义来讲，叫做在地如在天，因为天上神在基督里要成就的事已经在地上开始显明了。所以福音在基督里的福音，如果看不到一个这样的教会，或者是追求这样福音内涵的教会，你很难见证耶稣是主。现在我们把耶稣是主讲得太单向啊， 太薄弱了，他做老板他就是主，不是，他做老板他有想法，不是说你听他的他就是主，而是你听他要做成的事，你要配合他，他才是主。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世界上政府的领导人、企业的负责人，或者是单位的这个创办人，没有一个是没有想法的。没有想法，你没有办法做事的。那你说啊，我什么时候都听老板的就好了？其实这个不是真正他是主，真正他是主，你要明白他在整个教会他。从创世以来存的一个心意，把它更清楚的认识，然后照着他的认识去行出来，这个时候他才是真正的主啊。所以从第三章开始，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事实上保罗是要告诉以弗所的教会，我传的这个福音怎么样影响改变我的一生。福音如果不能先改变听见福音的那个人，或者是改变那个传福音的那个人，这个福音就落空了。保罗说，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自己反被弃绝了。有没有？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话。所以其实第三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保罗用到最多的一个主词是我，他个人。所以如果福音不能够改变一个人到一个他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地步，你没有办法揣摩福音的大能。我们现在讲大能，喜欢诉诸于外在能力的彰显，神迹、医病、奇事。可是保罗在第三章真正要告诉你的大能，我举一个例子，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这里出现两个照，对吗？他的主题是我做了福音的仆人，我之所以能成为福音的仆人，是照着神的恩赐。那么这个神的恩赐给了我，我才有可能成为福音的仆人。那么这个恩赐又是照他运行的大能，意思是说福音恩典里面最大的能力在保罗身上，是让他成为福音的仆人。意思说这个人一生的生命，从原来完全翻转到另外一种生命，追求另外一个目标，为另外一个价值活到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一种大能，这是一种复活的大能。我比较喜欢提醒大家注意这种能力。如果我们行神迹奇事，可是我们的生命不能够从 保罗原来的那个角色转换成他后来这个角色，这个大能算不上大能。所以这是我先跟各位分享的。所以我们认识很多人都说我们这样的教会就是会讲啊，会听啊，一直在听啊，一直在讲啊，都不会做了。严格的讲，我们是很努力的在听，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听清楚了我们做的这种改变是类似保罗这样的大能运行在我们身上。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改变，也不要小看别人因为福音而有的改变，要学会欣赏啊。所以保罗把自己跟他所传讲的福音之间建立了一个直接的关系，这个是在第三章的前半段啊。那我先讲一个，这是我自己的思考方式啊。啊，所有的有关基督教的讨论或者是实践，其实是往四个方向。左上角是神学，所谓的神学就是义体。义体通常从哪里来？从周遭，从世界，从我们所处的文化。比方说资本主义合不合圣经，比方说同运教会要怎么办。神学的问题是层出不穷，但是基本上神学它是以义体为主，而且他是要想要回应这个世代所产生的问题，有的很迫切。第二种叫做历史，你记得吗？我们常常喜欢告诉别人耶稣基督是真的在历史上出现过，对吗？其实我们这样表达的时候，我们是要告诉别人历史在某一个意义上它代表了真理，因为有真的发生过，不是虚构的。所以神学的议题讨论的是合理不合理，只要合理它就有机会成立。历史的探索它的重点在真的有这回事吗？真的有这个人吗？真的有说过这句话吗？这句话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他讨论的是真假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常常问我们自己，你说过这句话没有？这是一个历史的，要处理历史的问题。你说到底说过没有？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不是说有个开车子的年轻人有没有被人家撞了就打人？你知道最困难的是录口供的时候，你到底说了什么？你到底做了什么？因为没有这件事情，后面啊是很难办的。他讲究的是证据。另外一个左下角是灵性啊，灵性是什么意思？信心，它讲究的是坚固或软弱，它不谈。换句话说，你这个世界怎么变，它更在意的是它自己是不是神要的样子。人会随着证据的有无跟是否可靠，或者是 这个世界的议题产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合理的因应和解释，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对上帝信靠的软弱或刚强，对吗？所以灵性的取向其实是很多传道或者是牧师或者是教会其实付出很多心血，所以他不会太快的说你这样对你这样不对，到底有还是没有，他在意的是你这个人是不是不管怎么外在的事情怎么变化，过去的事情是真是假，我们自己的信靠神的信心是不是可以更坚固。最后一个是伦理，伦理讲的是对跟错，真假跟对错不大一样啊，合不合理跟对错也有关系，但没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最常被人问的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视，我刚信主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种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穿那个奇装异服，可不可以抽烟，可不可以喝酒，反正就是不停地问这种东西，它都是属于伦理的倾向。伦理的倾向好像暗示了我们要去做对的事情，不对的事情我们不要做。那所谓对的事情通常是要合乎道德的，所以基督徒对道德的自我要求应该要比正常的人高。可是这个问题碰到神学的时候他就讲不清楚了，因为神学一上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当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都会有瑕疵，而且是看不完说不完的瑕疵。所以如果你想要让你的道德比别人高，所以你是可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见证，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会跳进去，你会不容易跳出来。但是你总不能没有是非吧，但是是非要看你讲是谁的是非。最简单的是每一个文化每一个社会正常的情况它都有法律，法律一定会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可是彼得在使徒行传说我们听从神的意思还是听从人的意思，法律基本上是在人的意思的范畴里面，意思不是说人的意思一定跟神的意思抵触，但是当他抵触的时候，你这个纯粹道德和伦理的这种思维他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你看啊，不管往哪一个方向去走，这个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教会会不停的面对的事情啊。我记得啊，琪姐刚信主的时候，琪姐为什么会信主哦？因为我是她的主日学的老师，我教她基要信仰，她每次都问我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常常问的问题，就是怎么证明有上帝，怎么证明有上帝，你告诉我是哪一种问题，是神学的是历史的是灵性的还是伦理的，好像不止一个哈，对吗？你知道我们要证明有神的时候我们通常怎么证明，其实我们自己都讲得清楚，但这个重不重要？通常我们要证明有神或者我们要告诉别人真的有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企图用一个合理的方式要告诉别人是有这么一位神，然后我们要举证，对不对？然后因为有这位神，这位神讲了十诫，所以十诫成为所有的标准伦理标准里面最高的，你能不能接受啊？能不能接受？那我要表达的是，不管我们是往哪一个方向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最中间的核心是你怎么样解释经文。所以经文的诠释其实是所有基督徒思考、行为、面对问题、面对自己、面对社会的时候，你永远都最底层的东西，它是一个所谓根基。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信有他花太多的时间在弄圣经，其实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就是在做根基。你根基越清楚，你上面盖的房子就越坚固，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经文的解释不是那么容易，他常常没有办法很快的得到很明确的一个答案。经文的解释目的不是给答案，不是给唯一的意义，经文的解释是让我们在经文里面看见什么东西不是经文在讲的。你们有没有一种经验啊？就是一家人，比方说有六七个人，你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一家人，但是其实有的很像，有的不那么像，可是你就知道他是一家人。所以啊，在法律上，或者是说在一般我们的这种形容这件事情，有一个专有名词英文叫 family resemblance， 就是一家人，他就是有个像的地方，神情也好，容貌也好，讲话的方式也好。所以呢我要表达的是，这个一家人让你觉得他是一家人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到底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让我们共同的认知越来越接近。好多年以前，我在信友堂有一次主日讲道，讲完道，有一个弟兄比我大几岁来找我，他说：“长老，我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你是不是有兄弟姐妹？”我说：“有。”“你是不是有哥哥或弟弟？”我说：“我有哥哥，没有弟弟。”他说：“你是不是有一个哥哥叫什么什么什么？”我说：“有。”他说：“那就对了。”我说：“可是我跟我那个哥哥长得不像。”他说：“不像，但是我一看就知道你们两个是一家人。”我说：“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他说：“我们是同事。”我说：“什么时候的同事？”他说：“20年前。”你说这是不是很诡异的一件事情？我说：“到底是什么？”他说：“你们两个讲话的方式很像。”你说这个是不是很神奇？这个人现在还在信友堂聚会。换句话说，是什么东西把我们连在一起？不管我们哪里走，我们有个东西是让我们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叫经文。所以千万不要离开经文。我不是很喜欢我们讲一些很时髦的东西，谈一些很有道理的东西，但是你很少处理触碰经文。只有经文是神说话，任何人对经文的解释、对经文的应用、对经文的发挥申论，不是神的话，只是可能跟神的话有关系。你注意啊，所以要小心。
什么是对的，可不可以抽烟，有一个人告诉你绝对不可以抽烟，有一个人告诉你没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这两句话都没有经文，听懂了吗？你信不信主，你能不能讨上帝的喜悦，跟这两句话没有什么关系。你去问犹太人，摩西抽不抽烟？你们猜？下一个问题是，古代近东的人，牧羊人抽不抽烟？谁知道？不知道。万一他抽呢？那你不就死在那里了？万一他不抽呢？那我们就死在这儿了。所以啊，讨论这种问题，其实圣经没有答案的时候，不要去找答案，不要去推论太远。上帝没有说得很清楚的事情，从某一个意义来讲不重要。上帝只会把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彼得写在这一本圣经上面。你先赶快把这个已经讲的好，一定要听清楚，然后常常回到圣经啊，是因为圣经你可以读，我可以读，你可以想，我也可以想，我们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但是就我所知道，现在的人很喜欢听很多人讲听起来很悦耳的道，可是不是那么在乎圣经本身。可是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一张图，如果你勉强可以接受的话，如果你对经文的意义没有一定的把握，谈什么都是虚的，对吗？你告诉我，耶稣有没有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来过30年？谁知道？当然你有甲方的证据，你就有乙方的证据，谁知道圣经到底是不是神说的话？这个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本身的前提是我相信这是上帝说的话。你告诉我，相信比较可靠还是证明它比较可靠？当你又不能证明它是不是真的存在过，你又不能否定它是不是真的存在，是不是上帝的话的时候，你要怎么办？相信他。其实另外一边，他说没有证据我就不相信他，其实是倒过来，他不相信他，所以他也不需要什么证据，对吗？所以你们不要小看信心啊，信心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的东西。好，从这一点我们再回来看啊，这一段圣经保罗讲到他自己跟福音的关系，里面有提到他自己具备四重的身份。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原文就是囚犯。囚犯这个字呢，在第13节又出现一次，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里讲的患难应该就是指他被囚。第4章第1节又提到我为主被囚啊，所以囚犯是保罗讲到他自己跟福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第一个讲到，这是他当时就是在监狱里面，这是他真实的生活的光景。好，第1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这里讲到基督耶稣被囚的，第4章第1节为主被囚，为主的原文是在主里被囚。 第十三节第三章，我为你们，为你们所受的患难，我们把它换一个方式说，我为你们悲求。那你告诉我，如果他在监狱里面，这个监狱是谁开的？是罗马，对吗？谁关他？罗马人关他。罗马人为什么要关他？他犯了什么罪？他就是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结果被犹太人告，然后把他的诉讼就转到了罗马的政府身上，罗马的司法，最后是要罗马的司法来判他。这个在《使徒行传》很清楚。可是这个字呢，还有另外一重的理解。保罗说，我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所以呢，保罗看自己跟罗马人看自己，跟以弗所教会看他自己，这个时候还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我是罗马政府，我把他关起来，我当然是掌权的人，你们传耶稣的人不过是我的阶下囚，有什么好说的？可是保罗说，我今天成为囚犯，我不是被罗马关，我是被耶稣基督关起来，听懂了吗？我这个囚犯是耶稣基督是老板，真正关我的不是你们，因为如果我不是为了耶稣，你们不可能有机会关到我，对吗？哎，这是一个非常辛辣的一种思维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到了第十三节，所以我求你们，被囚的囚犯在监狱里面做什么？做什么？祷告。祷告什么？主啊，赶快带我出去。这是你想的，这不是他讲的，也不是他想的，他想的是什么？你们不要看我被关，就以为基督教教会，就以为上帝完了，我们都完了。刚好倒过来，第十二节，我们因信，对吗？我被囚。但是我们是因为信所以被囚，对吗？我们被囚了以后，有信心被囚跟没有信心被囚差在哪里？在他里面，十二节，放胆无疑来到哪里？神面前。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人在患难里面的反应决定了你跟这个福音真正的关系是什么？你告诉我，一般我们落在这样的患难里面，我们会离神比较远，还是离神比较近？我们会觉得要更靠近神，还是觉得上帝，你真的让我很没有办法接受，你会想要远离这个上帝，对吗？可是保罗刚好倒过来，他说因为这件事情让我更加笃信不疑，所以他的信心让他在这件事上看见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是羞辱。第十三节，是教会的荣耀。我觉得这个人啊，就是从某一个意义来讲，如果你不信耶稣不笃上帝的话，你觉得他是个疯子啊，就是乱讲。可是他的乱讲是用他的生命见证出他真的是有这个能力，福音的大能。他是在每一个环节会透露出他这个所谓囚犯跟一般的囚犯不一样。所以以弗所教会 对他被囚，他说你们真正应该看我被囚的方式，看见我的信心，不是看见我的遭遇。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啊，但是是真实的啊。第二、第五节，我们从第四节，你们念了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换句话说，福音的奥秘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向使徒和先知启示，启示的方式是圣灵启示。那启示的对象两群人，使徒、先知。使徒和先知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回来看第二章啊，第二章第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你们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也可以做一些区别。有人说这里的先知是指的新约的先知，我觉得这个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觉得不够透彻。在圣经的整个新约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先知，这个应该没有争议。这里讲到的先知事实上是指的犹太人的弥赛亚，在旧约不停地被预言，对吗？对吗？先知预言耶稣是基督，对吗？所以从这个角度，其实先知的预言成就在基督耶稣身上，这是教会的根基之一，对吗？可是最后一个先知叫做使徒，叫做施洗约翰，他在耶稣基督前面成为那个铺平道路的那一位最大的先知，可是他没有建立教会，对吗？可是他没有真正照着上帝在基督里的那个恩典，他明白了神完整在基督里的福音的奥秘。这个给了谁？给了使徒。所以啊，使徒跟先知是两个是配得刚刚好，配得刚刚好。我不敢说啊，新约没有先知，但是新约的根基，旧约的先知是最下面，在上面一层是使徒，使徒是要照神的意思，按着基督自己的教导启示阐述这个福音，传扬这个福音，才有教会，对吗？使徒不是嘴巴乱讲的。我们看一出圣经啊，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啊，你就知道先知是很重要的啊。但是使徒讲先知，通常是先知书里的先知啊，不是我们嘴巴讲的先知。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什么？众先知在哪里？所以保罗讲福音的时候一定会讲到众先知。他讲到众先知的时候，不是说哦他开始有属灵的方言，不是，他要解释圣经，他要把圣经里面先知的预言，预言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这件事情，要解释的透彻完整啊，这是。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以弗所书第三章，使徒先知，没有人可以否定保罗是使徒，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哦，
所以我第二个认知是耶稣，就是保罗他自己知道自己有一个身份叫使徒，但是他配搭先知的预言，让教会在基督里的福音能够完整的被启示明白，被彰显，被传扬。第二、第三、第七节啊，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原文就是仆人。保罗自诩是福音的仆人。使徒一般来讲，在教会，从有教会到今天，使徒通常会被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对吗？但是保罗说，我们成为使徒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因为使徒有一个职分，也有一个荣幸，也有这个恩典，可以明白，第一个优先明白基督的奥秘，所以他是要去领受一个恩典，在众人以先去领受这个恩典，领受了这个恩典，然后做这个恩典的福音的仆人。所以传福音的人，保罗为什么他说我是不收费的？因为他从来不觉得使徒是一个大的招牌，使徒这个招牌只是要让你们确定我所传的福音是真的，这是我从那个赐恩的耶稣领受的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他去用福音，领受明白的福音去服侍外邦人，让外邦人有机会成为信耶稣基督的信徒。所以仆人是他第三个认知自己因着这个福音的角色，他把自己找到了一个位置。我要告诉各位，做仆人是违反人性的，大部分的妈妈是因为做了妈妈以后才知道她要做仆人，所以没有结婚的姐妹其实在她的认知里面，她把自己过好就好了。可是即便是我们为人父母，为了孩子我们愿意服侍他们，可是不是甘心乐意的。我们有的时候甘心乐意，有的时候不甘心乐意。所以不要觉得仆人，基督徒做仆人是很正常的。基督徒必须要真的深刻的明白福音的大能，你才有机会让自己做他要你做的仆人。最后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少，这个就有意思了。所以他把自己越看什么好像越不值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信心。我觉得信心越大的人会把自己越看越小，信心越小的人会把自己越看越大。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对吗？另外在福音书提到芥菜种的信心， 你们若有一粒，你们若有信心像这芥菜种，即使叫这个山移开，丢到海里，也必成就。换句话说，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怎么可有这么大的能力？它的重点不在小，它的重点在，当你把自己看小到一个很小很小，好像没有自己的时候，你就全然的有机会全然的把自己依靠主，对吗？这个时候主就可以照他的意思成就他要做的事情。但是上帝在经文里面并没有说移山倒海，怎么移不是你的事啊，是他的事。所以你不能说移十公里还不行啊，十公里也许，二十公里也可以，五公里也可以，这样明白吗？这是上帝的作为。当你觉得你像一个芥菜种的时候，你就不 care 它怎么移了。如果你很 care 这个山没有照你的意思来动，你那个时候的信心就不是芥菜种。这是不是一个很矛盾的事？其实很清楚，也很合理。所以我的问题，我们先看这个问题，保罗怎么看自己？保罗看自己全部都源自于这个福音。我再把它复述一下啊。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注意，基督耶稣。第五节，这奥秘，这奥秘是什么奥秘呢？第四节，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换句话说，使徒、先知主要的角色是深知基督福音的奥秘。又来了，你不是深知这个世界什么变化，你不是深知美国强还是哪一国会强，你不是深知哪一个政党会上来，哪一个政党会下去，你不是知道这个地球什么时候会完蛋，你不是知道这个主什么时候会再来。这个不是先知，更不是使徒。使徒先知他们领受奥秘主要就是要领受基督福音的奥秘。除了这个以外，你想要知道的其实跟上帝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你会不会想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会不会想知道，主啊，我明年会不会比今年日子好过一点？我想每一个人多少都会有这种试探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保罗基督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因为他的焦点就在上帝托给他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我们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你也不可能知道那么多，你知道的那么多其实一直都在变。过了几年，你知道的，现在知道的那么多，过了几年根本不值得再知道，是不是这样？你们知不知道，在当时耶稣基督保罗的时代，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的法律是允许通奸的，你觉得合理吗？我跟你讲，问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意义。你知不知道一百年以后通奸会不会合法？谁知道呢？但是重点在哪里？重点我们要搞清楚上帝怎么看我们自己的淫乱嘛，是不是这样？好，那到底保罗看自己是大还是小？我们总认为自己不够资格服侍主，因为是把自己看大了还是看小了？ 我告诉你啊，这个很有趣啊，这是个吊诡。我认识好多人都说，哎呀，长老我不配啊，只有你们才配啊。我听了这个就火大。我说啊，要不是他们先骗了我做长老，我哪里要做长老？我后来搞清楚，我就已经就辞不掉了。你们以为我喜欢啊？我喜欢跟你们一样，每天盯着长老，告诉他，哎，长老你要怎么办？谁都不愿意被人家成为那个注目的焦点嘛。我的意思是，那个坚持自己不够资格的人，其实是一个把自己看得很大的人，对吗？对吗？坚持自己受的装备不够，训练不够，其实也是一个把自己看得太大的人。对保罗来讲，只要是福音，只要是外邦，只要是基督，只要是教会，他就勇往直前。他不需要证据，他不需要那么合理，他可以越过对错，所以很有力量的啊。这是靠什么？让保罗可以翻转自己对自己角色和生命的认知。我还是回到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动容的一节经文。信心让人在所有的患难、困境、质疑里面放胆。哦，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合理吗？不合理。对吗？很难讲。他的信心从哪里来？从福音。所以你不要小看福音啊，福音不是只是让我们去传，福音是让我们去活，又去传，又去想的东西。好，我们来看经文整个的结构啊，就是第三章，从第二章到第三章，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如果二章十九节讲到的是啊，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是神家里的人，然后你看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他提到的是求神叫基督住在神家里人的心里。哦，因为你是家人嘛，那神就住在你家里嘛。怎么住呢？祷告嘛。凭什么祷告他会听呢？因为他说他要住在里面嘛，你就说那赶快来住嘛。很多人觉得祷告是多此一举，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比方说，你很想邀请一个人来你的家里跟你一起做客同住，你都已经整理好了，他也知道他要来了，你也知道他要来了，你也很高兴他能来了，结果好像他还没来，那你要做什么？ Line 啊，你怎么还没来啊？你什么时候来啊？我去接你啊。这个就是祷告。你凭什么祷告？因为你说你要来，我也说我希望你来，不就完了吗？你觉得那么复杂吗？还要问我为什么要祷告？弟兄姐妹，你这个问题就等于，哎，你为什么要来？你说你要来，那你没有来，那你为什么不来？那你为什么要来？你不觉得很累吗？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没有看见我们的角色啊。接着啊，二章二十一节， 我们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殿。在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对不起， A 跟 A， A 跟 B， B 跟 B prime， 它是互相呼应的。神家里的人是 A， A prime 就是家里的人里面有力量， B 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殿， B prime 就是神叫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中间啊，三章二到十一节，基督的奥秘。什么叫奥秘？奥秘就是原来不清楚、不完整、不知道，现在清楚完整的被打开。我特别要提到三章第一节前面两个字叫因此啊，这个原文是有这个字，而且这个字很重要，承上启下。因此这个此是什么呢？他如果是承上的话，因此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的囚犯。因此是什么呢？此应该就是第二章有恩典又有平安的福音。这个福音被基督耶稣传出来，而且成就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睦，让外邦人和犹太人成为同国的人，成为神家里的人。这一个很清楚的启示和福音已经在使徒和先知建立的根基上很清晰了。当保罗被启示这个事情已经是对他来讲完全没有问题的时候，因此我就为了这件事情把我自己摆上，一直到为这个事情受患难，对不对？这是承上。那么启下呢？因此我们注意看啊，看第九第八节啊，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个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什么传给外邦人。因此前面是当我认识知道了这个恩典又和睦的福音之后，我就把自己委身在这里面。当我委身在这里面，我就知道我自己是仆人，我就知道我自己是使徒，我知道我是最小最小的圣徒，我知道我要为主成为被囚的，然后呢我就传呢，因为仆人就是要做主人要做的所以这个因此的此很关键啊，就是它是承上启下，然后为了什么承上启下，或者是承上就是为了什么原因，所以我决定扮演这个角色。那什么叫启下呢？当我决定扮演这个角色的以后，我要怎么样把这个角色扮演到上帝要我扮演的完全的把它发挥出来，这个叫做启下，就是把基督的奥秘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他最后一个目的在第九节，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众人都明白。这里的众人最直接的解释就是外邦人加犹太人，或者说就是当时候以弗所教会那一整批人，使大家都明白。你要知道啊，福音来自于不同背景的人，不同背景的人要成为一个身体在基督里，是你要明白我也要明白，不管谁先谁后，不管谁聪明谁愚昧，我们都要明白。那谁让我们明白呢？就是那个比我们先比我们更明白的使徒和先知，他来让我们更明白。 那他为什么愿意做这个事？就是上帝用大能运行在他身上，让他看见又明白这个恩典，他就来了嘛。所以基督徒教会不是用钱在运行，不是用制度在运行，不是用地位在运行，不是用人的智慧、聪明、才智来运行。在这里不是最聪明的人就要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在这里就是蒙恩，先蒙恩的人就先下海。那你说长老，我在这里已经那么多年了，怎么还没有下海啊？你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好问题吗？应该说你早就该下海了，你在等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个结构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看见，你就会发现这段圣经当然就是围绕着基督的奥秘。所以福音让我们有来有去，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在这里，知道我为什么今天除了工作、除了家庭，我还要在教会。为什么我们还要去传福音，我们还要去服侍其他的人，服侍其他的教会？为什么我要去做儿主的老师？为什么我要来上城主？为什么我要坐在这里乖乖的聚会？长老再过两年就信主50年了，我从来没有问过我自己为什么要来聚会，从来没有。你觉得我有没有问题？所以如果你常常问你自己，我为什么要来聚会，我也不知道是你的问题比较大还是我的问题比较大。我不知道保罗有没有问过，他去外邦宣教的时候会不会回来问上帝为什么是我。我想他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什么叫深知？深知才能让人把福音、把上帝的话既当成原因也当成目的。好，接着是字句啊，这段经文啊，我自己读得很细啊，以弗所书我是读得非常的仔细，我几乎每一个字都给他走过来又走过去啊，包含中文、包含英文、包含原文啊，因为我想知道上帝在经文里面的每一个字的可能。其实这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字是这里的这，我也不念了啊，但是他不管讲到这是指什么，其实在这里围绕的就是恩典、福音、奥秘，对吗？你不要小看这个字啊，躲起来了。当你把它捞出来的时候，1、2、3、6，它出现过8次啊。所以你要学习读圣经啊，其实就是要在一字一句都不要放过它。换句话说，保罗讲话他是有焦点的，而且是很清楚的焦点，就是希望读的人恩典、福音、基督、恩赐，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念的是这个，我领受的也是这个，我明白的也是这个，我传的也是这个，我信的也是这个。会不会很复杂？不会，重复啊。你知道重复是什么意思？重复就代表重要嘛。在座的有儿主老师啊，你知道儿主最累的就是一直讲那个他一直有要听他一直没好好听的东西。这个不是问题啊，这个就是受教的过程啊。但是我自己是深深的知道我自己不适合做儿主老师啊，虽然我教过儿主一段时间，我觉得他们根本就好像没有想要听啊。但是我们就一直要他听嘛啊，那 可是后来我的观念变了，因为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教儿主是在服侍他的父母，你们觉得呢？你知道好特别啊，有的时候父母啊天天讲他不听，而主老师一讲他就有听，倒过来也可能哦，所以我们是跟父母互相配搭，希望让这个孩子从小明白圣经。第二件事情，我跟你们分享过啊，我在好多年前啊，我在信友堂，就是青少团契，就是高中生请我去分享。那一次那一天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坐在我正前方第一排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大儿子康强，康健坐在第二排。我在上面讲多久啊，康强就这样，我就在想这个家伙谁教的，但是我就努力的把它讲完，因为就正前方有个这个姿势的人哈，你会觉得很痛苦。后来我就一边讲，我就跟上帝说，上帝以后不要来了。后来我回了家没有多久，我就接到康牧师的电话，康牧师说谢谢长老。我说谢什么？他说你今天讲的我儿子全部都听了。我说怎么可能？我说你知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他说我知道，可是他说长老你应该高兴啊，他碰到我知识更差。我说那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你讲的他把他全部记下来，回来从头到尾讲一遍给我听。你会不会觉得很惊悚啊？所以你不要被他们的知识骗了，你不要被他们外在的这些假的虚假的，其实到底神怎么做我们真的不知道。可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坚持我们所信的，照着神交托的我们做我们要做的啊，就是这个我们坚持的传扬的活的都是这个。当然这里面还提到奥秘，奥秘就围绕的隐藏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都在经文里面啊。比方说第九节，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现在被打开了，以前是隐藏的。它就呼应了前面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那现在叫人知道要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是先向使徒，借着使徒诠释先知的预言，把福音阐释明白，然后借着这些明白福音奥秘的使徒传扬到外邦人当中。这个过程啊，接着是还有一个叫借着啊，上帝借着圣灵启示，这个在第五节，上帝借着福音，让第六节，借着福音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借着教会，就是上帝要把福音传到这个世代，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们传福音除了希望他得救， 但是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环，真正的福音是教会整体做的见证。福音不只是让听的人相信得救，福音也要借着听的人相信得救，他加入基督耶稣的身体，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他可以成为一个神的家里面的人，可以成为同国的人。当这件事情发生的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完整的时候，这个见证才会动摇天地。原谅我这样讲，我们个人信主，天上地下很高兴，但天地不会动摇。天地要动摇，希伯来书说神要再一次震动他的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教会？有人很反对教会，我为什么要来教会？因为教会本身在这里为着福音，我们彼此学习相爱接纳，活出这个福音，也被这个福音差遣，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向一些上帝要做见证的对象表达出我们的上帝，这个福音非同小可。我们虽然不够完全的知道，比方说我说过天上执政掌权的，谁是天上执政掌权的？有可能是罗马皇帝，有可能是以弗所那个女神庙的拜的那个女神，对吗？也有可能是犹太人供在那里坚持不放的律法，都有可能。可是这些东西什么？当教会一摆出来，当基督的福音被人相信，教会在以弗所成就上帝在基督里的爱，律法退会，叫亚底米是不是退位？就是外邦的偶像退位，犹太人的律法退位，那个罗马的皇帝也退位。他是要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个属上帝的百姓，上帝要做这么一个见证啊！所以我们的见证有个体性，也有集体性啊。否则的话，我们干嘛这么殷勤来这里啊？是不是？你说我们来这里，真的有那么大的能力吗？我看好像也没有嘛。你怎么知道没有呢？我其实，我慢慢的发现，保罗就是在建立教会、传扬基督奥秘的过程。他在第十一节他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万事以前所定的什么旨意啊！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力量，很有力量。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在几千年之前，甚至几万年之前，这个天地还没有被造之前就要做成的事情？我们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很软弱是一件事，但是我们每一个软弱的人借着基督进到这个神的家中，本身就是一种很难揣测的智慧。这个智慧的本质不是聪明，这个智慧的本质是测不透的丰富。什么叫测不透啊？我想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想象，上帝为什么要那么爱你？为什么？凭什么？ 你谁啊？就你慢慢的就会发现，历世历代被神使用的仆人使女，他的动力只有一个，恩典。他没有功业，他不是还债。你知道哈，佛家讲到什么业，对不对？没有，我不是为了这，我完全没有这些考虑，我只有一个动力，但这个动力远胜过其他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动力，就是恩典，测不透的。你怎么解释保罗什么都不要了，然后就往那个方向走，那个方向也是从来没有人做过，也没有人教他，他就去做了，而且他从来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辛苦，他从来没有后悔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也从来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怎么说他，他就照着这个恩典，活出这个恩典，传这个恩典，让所有相信这个恩典的人成立一个的教会。你怎么解释啊？他既不合理，他又在所有的人看起来他都是错的。所以我对这种事我越来越没有办法想象啊，除了上帝的恩典你是没有办法。但是为什么这不是我们可以有的吗？是不是？然后你看这个顺序啊，这恩典奥秘，然后借着福音圣灵教会，最后呢让我知道，让你们以弗所知道，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先知使徒，然后让众人知道，众人是犹太人外邦人，最后第十节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掌权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所有的政府的政权不怕基督徒，怕教会。为什么？你想过没有？他为什么怕教会？因为他觉得教会是他一个永远潜在的威胁，他是一个力量。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就对了。如果教会啊对这个世界是没有威胁的，教会就不需要了。但是教会的威胁并不是每天我要打你，我要害你。教会的威胁是我们来祷告，愿天地的主照他的旨意让基督做主，你就会怕，对吗？因为每个人都要做老大，我现在搬出一个基督是主，你会怕吗？你不会怕吗？其实他从某一个意义来讲，他是蛮有这个威胁的啊。我很少讲这个东西，但是他确实是这样。从罗马皇帝开始就害怕，否则基督教不会受逼迫，否则保罗不会被关，否则耶稣不会上十字架，因为你们总是有个他没有办法掌握的力量是超过他的。但你们又不是用我的方式展现这个力量，而是让我展现这个力量，你们一点都不害怕。你们不害怕，让我很害怕，对吧？是不是这样？你如果真的不信主，然后你又掌权，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但基督徒神的教会不是要让你害怕。最后我把这个经文稍微整理一下，你们看一看他这一章一到十三节。如果这是一篇信息啊，这里面有几个动词。三章七节，保罗说我做了这福音的仆人。三章八节，所以我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重点在传。前面是身份确定，后面确定身份以后做这个身份该做的事情。第三， 使众人都明白，传要传到众人明白，不是传他觉知祷告，这样明白吗？很多人觉得我传了他信了，好，我的任务啊，阶段性任务就达成了，没有，要让众人明白基督的奥秘，因为只有让众人明白基督的奥秘，他们才会活出基督的奥秘，他们才会被这个奥秘打动，他再去被差遣去传扬，而且是心甘乐意的。第四，使现在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啊。上帝的智慧是用基督福音在十字架上的奥秘成就一件事情，第六节，让外邦人和犹太人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你们觉得美国和中国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还是政治的问题，还是军事的问题？我告诉你，所有的都是。会不会解决？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他们不同为后嗣，不同为一体，不同盟应许，他们根本不在轨道上面，不在同一条轨道上。所以你知道福音要做什么的吗？福音要做的是所有这个世界上的力量都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要祷告？祷告什么？要祷告在基督里这个福音可以被正确的了解，被正确的传扬。我要告诉你，当你被传扬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这种智慧是他不敢有的，他也不会有的。第五，我们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我有个假想，第十节，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当我们把福音借着教会做一个神要的见证的时候，是合乎十一节神在基督里的心意的时候，十二节会鼓舞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有更坚定的信心，不停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会跟上帝的关系更坚固，更美好，更亲近。被囚不是问题，罗马强大不是问题，偶像拜到不行不是问题，有一些人天天攻击你，像法利赛人一样，也不是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的吗？这个问题在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东西活出到上帝的心意。活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东西都挡不住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不会怀疑，你不会害怕，坦然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啊！最后十三节，所以我求，你知道祷告的根，祷告的根基是什么？一到五。那有了一到五，你的认识，你的尾声，你的服事，你服事的结果，通通都展现出来。你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近的时候，你告诉我神会不会听你的祷告？你告诉我你会祷告什么？你会不会祷告说，上帝啊，我的工作在哪里？我告诉你，你的工作很重要，但是也没有重要到那么重要。我最近在想一节圣经啊，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对吧？意思好像说，我们就太功利了，我们总是求我们自己身边需要的东西。这节圣经我再读一遍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是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对不对？都要加给你。那这节圣经有个字叫先求，对吗？如果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你。那请问你这一节圣经的意思，要不要为吃的、用的、穿的祷告？要不要？不求他就会给你，你只要先求那个，后面你不求的他通通会给你，是这样吗？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有听懂吗？那你告诉我吃什么喝什么要不要求？要还是不要了？要还是不要了？要，要，但是不要那么猛的求，不要那么拼的求。他说麻雀啊，也不知他什么都有了，但是你猜麻雀会不会祷告？会还是不会？那你就要问什么叫祷告了。麻雀比我们殷勤，对吗？对吗？我要告诉你，不要小看上帝的话。我自己的领受是，我们要先求，但是上帝会希望把我们先求的东西给我们，把我们后求的东西也给我们。所以不要花太大的精力去求你需要什么。你说长老这个都不求，那他万一不给怎么办呢？我真的不知道他不给要怎么办，我只知道麻雀好像没有担心他不会给。换句话说，我们的小信并不是表现在我们不像麻雀，我们的小信是表现在我们没有先后，是表现在我们只有后没有先，是表现在我们求的都不是上帝要的，对吗？好，最后其实还有一章啊，我就想说算了啊，等到看下一次吧，好不好？现在也快九点了，那下一次我们可能会从第三章的后面，就是这个祷告啊，这个祷告。我不常讲祷告，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虽然我是一个很羡慕祷告的人啊。你们不要觉得长老一天到晚就在动脑子啊，不是，我希望过一个很简单的日子啊。但是我现在最近也在学习啊，怎么样把我祷告的生活要建立的更完美，不是完美，更完整啊，更完整，就是我要求上帝要我求的，我不要去求我自己需要的而已。那我这段时间下来，我发现感觉非常好，百发百中。但是没有一样是我自己需要的东西。我现在发现替别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祷告，比我需要什么重要，对吗？谢谢主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让我们的心被你的道、你的真理、你福音的奥秘吸引，像保罗被吸引一样，让我们不止领受，让我们彻底的明白。我们不止明白我自己得救了，我们也明白我们自己的得救跟那么多别人的得救原来是有紧密的关系。上帝不是只看我自己，上帝也看和我们一起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上帝在意的不只是我们的见证，也在意整个教会的见证。 上帝也要用福音来拯救这个时代，借着教会来传扬上帝的道，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像保罗一样被福音感动，认识福音更深，看见福音的需要更深，被福音差遣去服侍基督的动力更大，让我们全然成为一个完全把自己信靠这个基督福音奥秘的主。谢谢神，保守我们每一位听到的，我们就能够明白，就能传扬，也能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更大更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